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法医秦明之偷窥者》，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29集。分手以后，我们走出了现场，韩亮早已把他的 TT 停在了现场小区的外边，我们又一股脑地挤了进去。韩亮刚才似乎还在车里玩着贪吃蛇。我开玩笑似的说道，
刚看完现场尸体，进你的车不介意吧？我像是那么不讲究的人吗？
韩亮一边把他那部老手机揣进衣服的内侧口袋，一边系着安全带。林涛嬉皮笑脸的看着他揣起老手机的动作，不像啊，但是像一个恋旧的人。韩亮有些尴尬，按着一键点火发动了车子。随着汽车发动机的轰鸣，我的手机和陈诗雨的手机同时响了起来。陈诗雨接完电话说道，
不好，我们发现那个血迹的地方后面的山上发现了一具尸体，我同学今天调休，他刚才找了几个朋友在血迹附近撒网寻找，结果出了另外一个案子。
我有些急， DNA 室传来消息，地面、墙壁和纱布上的血迹都是杜周的，你同学能够确定发现的尸体不是杜周吗？
陈诗雨摇了摇头，死者是个女的。
韩亮踩着刹车回头看着我们，等我的决定。我坐在后排咬着嘴唇想了想，
走，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还是具体去看一看吧，以防万一。师傅那边我来打电话请假，另外你同学报警了吗？
我们沿着刚才的路重新回到了发现血迹的现场，然后步行通过巷道来到了神仙山公园的门口。市局勘察 B 组显然已经出动，另外一辆现场勘察车已经停在了公园的门口。走到神仙山的脚下，我似乎就闻到了一股腐臭的味道。现在仍然是初春，高度腐败的尸体并不常见，但是因为多年的法医工作的磨练，我对腐臭的气味非常的敏感，所以我在山脚下几乎就可以判断我们马上要面对的是一具腐败的尸体。随后赶到的大宝并没有带上曲小荣，听说死者是名女性，她也算是放心不少。我们都在祈祷这一起案件和杜周的失踪没有关系，毕竟一旦有了关系，那杜周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受害者，或者说杜周就是凶手。神仙山的半山腰拉起了警戒带，周围还站着很多民警，这里植被茂密，看起来平时人迹罕至，因为灌木的阻挡，民警们都歪歪斜斜地站着。陈诗雨的同学此时已经卸去了单警装备，他穿着警服，牵着一条德国牧羊犬站在灌木丛中，作为报案人接受民警的询问。这种警察询问警察的事情倒是不多见，我呢也饶有兴趣地走到一旁去旁听。陈诗雨非常的惊讶，他蹲在德国牧羊犬的旁边逗他，
喂，你用警犬办私事啊？
这是我自己的狗。
同学见接警民警一脸的惊讶，赶紧解释，
啊，我是学警犬技术的，结果被分配到了派出所工作，就只好自己养了条狗过过瘾了。
陈诗雨掩嘴笑道，土狗也能帮你找线索啊。德国牧羊犬像是能听懂陈诗雨的讥讽，扭过脑袋不看他。同学呢一脸无奈，
谁说是土狗了，这狗是我精心调教出来的，敢和警犬基地的任何一只犬比试呢？
我问道，是他发现的吗？
同学点头，早晨我下了夜班就发现那滩血，然后大师姐说要在周围找，我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帮手，就牵着他出来了，结果一路狂奔就找到了这里。
我扭头看到市局 B 组的蛋法医正在检验尸体，于是说道，辖区民警回答说几乎没有，这个公园本来就缺乏维护，来的人很少，即便有人来，那都是会在山脚下的那个广场乘乘凉聊聊天什么的，很少有人会爬山。我又问痕检员，现场有什么痕迹吗？进出口什么的？痕检员也摇了摇头，指着地面说，这里都没有路，天气干燥，泥土也不会留下足迹。我们看了看周围的灌木，的确是有折断的迹象，但是并不能确定是死者自己走过来折断的，还是被人抛尸在这里的时候折断的，所以说没什么意义。我点点头，走进中心现场询问正在专心工作的蛋法医，
丹哥，尸体看起来怎么样？
不用丹法医叙述，我就已经被扑面而来的腐臭的味道熏得够呛。尸体全身肿胀，表面呈现出墨绿色，有不少腐败液体流了出来。尸体的面部被凌乱的长发覆盖，而且因为腐败液体的浸润，头发牢牢地粘在脸上，看不清死者的面容。不用看也知道，死者此时的眼球和舌头肯定都因为腐败气体的作用被顶得凸出来。死者的身材应该是很瘦弱的，但是此时只能看得出膨胀得非常厉害。虽然此时的温度还比较低，但是已经有少量的苍蝇在周围盘旋，尸体下边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虫子在爬来爬去。苍蝇一般在8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环境里边会出现，现在已经有10几摄氏度的空气温度了，但是因为气温不稳定，所以苍蝇数量少，也没有发现大量的蛆虫附着着尸体，无法根据蛆虫的长度来判断死亡时间。丹法医说道，
这个季节啊，都已经巨人关了，看起来应该是7天以上了。
我点头表示同意。
腐败的还是很厉害的，臭得很。不过呢，我大概看了关键位置，没有发现明显的损伤存在。
丹法医吐了一口痰。林涛皱着眉头站在一边，看衣着呢，就像是一个流浪的或者精神病患者。死者的衣服已经完全被腐败液体浸润，皱巴巴地粘在尸体上，呈现出黑绿色潮湿的样子，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出死者的衣着是比较完整的，没有明显的撕裂痕迹。丹法医说道，
死者上身呢是棉毛衫啊，旧毛线衣和一件旧外套，下身呢是棉质平角内裤、棉毛裤和一条旧裤子，赤足，没有袜子和鞋子，但是所有的衣服穿的都是整齐的，而且我看了内衣里边也有泥土粘附，不符合野外侵犯以后人为穿上衣服，总体来说这衣着很正常。
我说道，没有穿文胸，而且衣服都非常的劣质，看起来还挺像是流浪人员的衣着啊。林涛说道，可惜啊，现在因为尸体腐败的原因，根本就无法判断之前的衣服是否干净了，如果衣服不干净，那肯定就是了。我问道，死因毫无头绪吗？会不会是饥饿或者说寒冷导致的？
没有反常的脱衣迹象，没有依据显示冻死，而且现在天气也不是很冷，死者还穿了这么多衣服，但会不会是迷路了以后饿死倒是不能排除啊。
也就是说那还得进一步解剖了。
哎，对了，这么一个非正常死亡案件你们怎么过来了？
丹法医一边点头一边说道。我笑了笑，我们最近呢在办一起失踪案件，在离这个现场不远处有一滩血迹，那是失踪人员的血迹，我们害怕这起案件和失踪案有着某种关系，所以过来看一看。
但现在看起来死者是一个弱女子，身上也没有伤，所以啊，这应该和失踪案有关的可能性不大了。
我又问道，丹哥，那下一步怎么办？
尸体呢马上要拖回去解剖，首先得搞清楚死者的死因，如果不是命案的话，还要把特征交给办案单位去寻找尸源，看看失踪人员的 DNA 库里边有没有线索。
我看了看手表，又转头对我们小组的其他几个人说道，
反正假已经请了，要不然咱们一起看看。
大宝说道，那必须的呀。